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回到耶稣的登山宝训上。我们登山宝训已经讲了很久了，差不多已经讲了一年了，好像还没有讲完。耶稣在马太福音6:1-18，他讲了犹太人生命中被上帝也被世人看中的三件属灵的善事。那三件事就是施舍，那就是祷告，那就是禁食。耶稣在提醒他的门徒和追随者，在一些最属灵的事情上，往往会同时面对着最厉害的试探。大家记得哦，耶稣说这三件事是我喜悦的，在犹太人和神最看重的三件最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常常可能面对着最厉害的试探。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种遗憾，说不出的遗憾，就是当你在做最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时常里面还有不好的意念有夹杂。这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和罪性。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，这位基督徒在为自己画了一张自画像，他的自画像是 I love you。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，所以我们在外的形象就是 I love you。然后他在主面前自省的时候，他发现有四件的事情似乎给他有一些的深思。他说，当一个叨唠的人对我喋喋不休的时候，我会感叹自己学会了谦卑，居然能耐着性子听他唠叨这么久而不发怒。我们有没有？有时候会，也会有。师父他在讲说，有一个长辈夸赞我的聪明才华，这个时候我没有自夸，而且为自己能够不像有人喜欢自夸向神感恩。有没有？他在主面前自省，他说一个才智比我差的人和我争辩的时候，我没有瞧不起他，只是感谢上帝给了我比他更多的智慧。他说一个不信主的与我讲说他的故事，我觉得我和他有多么样的不同啊，他好蠢啊，居然没有发现最终的危险。当我在看着他的时候，我也在深思自己。突然这个时候他说我的自画像变了一个，我本来是 I love you， 我就把这个 U 字把它擦掉了，变成一个 I love myself。 其实我里面最深的，在最好的事情上，我常常还是爱着自己。过去的几个月，我们已经照着圣经讲了施舍和祷告。今天我要接着讲耶稣所讲的第三件事情，那就是禁食。盼望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能带着谦卑受教的心，一起来领受耶稣关于禁食的教导。我们来看耶稣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你们禁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叫人看出你禁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17节，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。好比说你在做属灵的善事的时候要很正常，就是说要就像平时一样要梳头洗脸啊。我们盼望神的话今天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祷告和禁食是两件可以区分开来的事。禁食被分别为有法定的禁食和私下的禁食。比如一年中有一个赎罪日，那一天律法就规定强制性的在全国实行禁食，这个时候人人都要刻骨己心不再吃喝。但是犹太人中间呢，他们还蛮流行的个人的私下的禁食。一些生活上比较自律的法利赛人，特别是他们一天有时候会一周里面会有2天的禁食。我们在路加福音曾经看到有一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，他说上帝啊，我谢谢你，我从来就遵守十一奉献，一个礼拜有2次的禁食， 哇，你看神啊，我比那个正到门口再走进来那个税吏要好得多，我感谢你。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吗？大家明白？所以他说一周里面有两天的禁食。而今天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已经把禁食和祷告结合了起来，我们常常是在祷告中禁食，也在禁食中祷告，而禁食就成了祷告的一种形式，我们常常把它连起来叫什么？禁食祷告。所以什么是禁食呢？禁食就是信徒为了属灵的一个目的而停止禁食，不再吃饭。当人的心里为了某件事情朝思暮想，觉得这件事情比食物还要重要，于是他就把食物隔在了一边，单单为了这件事情来祷告神，专心仰望神，并且迫切寻求上帝的旨意。讲到禁食祷告，我知道在我们中间不少的弟兄姐妹都有过这方面的操练，他们为了寻求上帝的旨意，时常会悄悄地在做禁食祷告。而我们教会八年里面曾经倡导过两次，弟兄姐妹 连续的有40天的禁食祷告，连锁的禁食祷告，不是你一个人40天，乃是我们弟兄姐妹愿意为着教会寻求前面方向的时候，记得在2009年和2011年，我们做过两次全教会的倡导，大家连锁的来禁食祷告，差不多大概有1/10的弟兄姐妹都有过参加。但是我也知道有人信主已经很久了，却不太清楚什么是禁食祷告，为什么要禁食祷告，而什么样的禁食祷告才是神所喜悦的。今天我就会按着这两段的经文来跟大家讲两个方面，什么是错误的禁食祷告，什么是正确的神所喜悦的禁食祷告。什么是错误的禁食祷告？其实就是借着16节，等会我们就来一起可以来分享。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，在这里耶稣假设以后他的门徒和追随者都会禁食，所以耶稣其实并不反对禁食，耶稣不仅自己不反对禁食，他还教导他的门徒禁食，而且自己也禁食。大家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禁食过？想过吗？要到旷野去接受试探前，对不对？有多少天？40天的禁食，40天禁食。为了面对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，耶稣有连续40天的禁食，肚子都饿了。当门徒到外面去侍奉的时候，碰到鬼赶不出来，耶稣告诉他们怎么说？这件事情要什么？禁食。你们要迫切的寻求神，甚至把你们的食欲都放在一边，来求神的旨意，来求神来帮助你们从神那边得到能力。所以耶稣所谓的禁食，不只是我们有时候停止禁食，而是为了一个特别的事情，暂时停止吃喝，专心仰望神，迫切祷告，等候神的引领和回答。在这一段16节的这段话中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当我们进入禁食，我们会面对三个错误的动机。这三个错误的动机都在16节的经文中来告诉我们。第一个，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。当我们禁食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可能面对的是假冒为善。禁食照着耶稣的话说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与神交通。因为耶稣说的，刚才在17节里面说的啊，18节里面说的，只要叫你们父看见，禁食只有一个目的，只有一个对象，那就是父。禁食是件属灵的善事，是件好事，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单纯良善的动机，那禁食的本身就会变得虚假。比如说当我们在一个人在想说来证明自己的敬虔的时候，禁食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你敬虔的一个指标。哎，你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做敬虔的事情，我们理当是为着主做的，但是你今天做一些属灵的善事的时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时候，那么你的禁食就很可能进入一种假冒的一个光景。再比如 当我们为了尽一个宗教的义务，觉得我们不这样进食呢，良心上有点过不过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进食会变得虚假。再有就是把进食为了得到人和神的认可，不做不行，因为觉得别人都在看我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当我们为了进食而进食的时候，那就会成为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。其实不只是进食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，任何属灵的事情，只要里面没有单纯良善的动机，即便是读经祷告、教会侍奉，这些日常最简单的事，都会不知不觉地让人进入假冒为善的试探。比如拿我牧师来说吧，我讲道的时候常常告诉大家，我们要读经祷告侍奉，就好像我们平时吃饭生活一样。但是如果我自己读经，光是为了准备讲道而读经，而不是因为我里面自己有渴慕上帝的话而读经，那个时候我进入什么？假冒为善。比如祷告，如果我的祷告常常是为别人祷告，当然别人说牧师我今天身体不好，牧师这个事情也为我祷告，我当然为他祷告，但是我的祷告只是为了他祷告，而不是常常更多的为了自己里面那可怜的光景来祷告的时候，我的祷告很容易变成什么？虚假。比如服侍，如果我的侍奉只是出于责任，那牧师你当然要侍奉了，如果只是出于责任的话，那么大家去想一想，不是为了真正好像保罗说的，我做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要想到耶稣，要愿别人都能够同得福音好处的话，那个时候我就会面对进入一种假冒为善的一种试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的话今天不仅是对我牧师，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说的，他都是给我们里面的最深的一种光照和提醒。当然我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们今天可能太现实了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。我们反过来了，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还要想证明自己什么，那今天这种光景已经到了一种地步，就是大家不 care 什么。比如说我说白了，今天我有感动我再说，今天两点整的时候是应该我们敬拜赞美开始的时候，有老弟兄在我们中间，长青团契的弟兄姐妹都到了，所以今天有人问牧师今天时间是不是改了，我说没有啊，我心里就蛮羞愧的。是的，我是说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我们很多人在聚会的时候常常可能不多不少迟到个三五分钟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已经好像不 care 所有，说了也没白用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反过来对照耶稣，我们就来思想，当年耶稣说只是说的虚假，今天我们可能太现实了，反而是耶稣所要告诉我们。所以刚才讲有一个爱是不离不弃的时候，我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有深深的一个提醒，上帝啊，我们说你要纪念那永远的约，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被约？求神帮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想，我们怎么来回应上帝的爱。上个礼拜我的弟兄在这里讲到讲说那耶稣牺牲的爱，我非常的感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因爱被激励，因爱去服侍，那我们的整个生命形态就不再一样。我们再来看耶稣讲的，当我们进食的时候会进入第二种故意叫人看见。他说那个时候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看到一些书上来这么介绍，耶稣那个年代的犹太人一个礼拜有时候有两次的赶集，礼拜一在礼拜四他们就去赶集了，好像农贸市场一样，很多人这一天非常的忙，要采购东西啊或者等等，但是恰恰有一些人就挑礼拜一和礼拜四进食。进食意味着什么？停止吃喝、沐浴、抹油以及一些休闲的事情。他很属灵啊，别人为着家事来操劳的时候，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进食了。更有甚者，这个时候有人就不梳洗，叫人看到是因为他进食而感到疲倦愁苦的容貌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美国的牧师，他在一个讲章里面曾经讲到一件事情，那他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他说他年少的时候在校园团契的时候，竟然那时候团契里主张大家能不能带着圣经上学，好像你带了很多教科书说没问题，你还要应该带圣经。 好，不少的年轻的基督徒，他们就手上背着书包以后，还手上拿了一本圣经。但是他看到有一位同学，他要拿特大号的圣经，大概是奶奶开门看的那个大号圣经，他拿去。这个牧师他现在在讲说过去的事情，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问题？今天我们或许不会再做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当我们侍奉有了果效，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亲近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会不会生出一种隐藏的自以为是的超级的属灵感觉呢？有啊，你跟神亲近，神当然要向你显示。当我们有这种显示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没有会出来一种超级的属灵感觉呢？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与人分享自己的属灵经历呢？我牧师，我承认在这个时候我里面常有这种冲动。人常常会表现自己，不知不觉的。我昨天还请了朋友吃饭在家里，是吧？哎，我每次请人吃饭，人家说你牧师你烧得很好的时候，我就很高兴，会说自己。所以有一天我的孩子就来，爸爸你老是讲自己说烧得好。我们里面有时候会有，属灵上也是一样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今天我面对耶稣的话，圣灵的提醒是，我可以与人分享从神来的领受，我也应该积极的为主做见证，但我里面千万不要有那种骄傲的超级的属灵的心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神的灵会有光照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夹杂，但是当我们面对登山宝训，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你会被上帝的话所砸到。我们现在讲耶稣讲第三个，为得人的赏赐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得了赏赐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向人展示属灵的经历，无论是施舍、祷告和禁食的时候，是会得到人的尊敬和赏赐的。当然，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跟别人分享我们属灵的故事的时候，是会得到别人的欣赏和尊敬的。但是耶稣这么说，如果是禁食，那你今天只有一个目的，只要教父看见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禁食，除了与神相交之外，其他的目的都不为上帝所喜悦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如果你为了某件事情禁食寻求神，你就要保持沉默，不要特别去告诉你的朋友，哪怕你最好的朋友。耶稣说得很明白，因为人一旦纪念你了，神就不再纪念了。耶稣讲到过，人借着自己的施舍故意要得人荣耀的时候，耶稣讲过这个话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。你已经得到了赏赐，神就不再给你赏赐了。神是公义公平的，你行善只是想叫人看见，想得到人的赏赐，就怕别人忘记，就怕别人看不见，那么一旦从人得到，从那里得到了，神就不再给你了。我想上写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个现象，叫劳模现象，大家知道吗？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有劳模，很多劳模是累死的，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会累死啊？因为大家都讲他好，他不能不好，死掉了，过劳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属灵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今天有些弟兄姐妹或者刚刚信主，他们热心侍奉神，我们这些年长的基督徒看到了，我们怎么来赞扬他呢？私下的跟他有交通，鼓励他靠主的恩典往前。我们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常常这样的去表扬，有时候这不是爱护他，会让他进入想得人赏赐的试探。我是讲真话给你们听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讲正确的禁食。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十八节好吗？开始。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好。什么是正确的禁食祷告？耶稣的话讲得非常清楚，你禁食的时候要像平时一样要梳头洗脸，而且不要叫别人看出来。谁看见了？父在暗中看见了，这就够了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耶稣并不反对人的禁食，而是反对错误的禁食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禁食的时候，其实耶稣就是期望鼓励我们去操练正确的禁食。我们要借着某一件事停止禁食。我其实知道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中你碰到很多的挑战困难，我可以告诉你， 神在这个时候其实提醒你，你可以进食了，专心寻求神。在圣经中，神告诉我们有许多次圣经中的进食。亚拿是一个女先知，她跟丈夫结婚7年以后，丈夫就死了，从此就守寡。她做什么？她是个先知，在圣殿中不离开圣殿，进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讲了这样一位老人家，一辈子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门徒在服事中进食，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，当他们出去赶鬼，甚至奉耶稣的名，鬼没有出去啊。那个时候他们就来告诉耶稣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，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那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来操练进食，来操练祷告。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他们在为教会前行的方向做决定的时候，一下子拿不出主意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，我们现在全部不吃饭，为这个事情来寻求。虽然圣经上没有讲说他们停了多少顿饭，但是他们一直求到上帝把同一的意向放在他们的面前。当年他们要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，这个教会两位最重要的属灵领袖，但是他们为了上帝宣教的方向，他们永远在寻求上帝。当上帝真的有这样旨意的时候，他们就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按手，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。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？教会当面对前面前行方向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一起来进食祷告呢？我们愿不愿意呢？其实有一天神会兴起这些环境，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。我们再来看保罗，保罗是恒常的进食。保罗怎么说？他说是在许多的事情上，他没有用尽上帝给他的权柄，对吧？传福音的权柄，而在事情上来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。他讲了很多的事情，他吃了很多的苦，虽然他自认为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位，神为了保守他，保守他的心智，所以就让他面对很多的苦难，其中有一个叫什么？不食。不食就是什么？不吃饭。不是别人不给他吃饭，他是自己什么？不吃。事情太重要了，不吃了。这个事情是我朝思暮想的，我昼夜流泪的，我不吃了。主啊，我的心向着你，你要给我回答，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再来看丈夫与妻子专心寻求神而进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蛮多的夫妻，你们出现难处， OK， 在婚姻的关系中，我们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说 OK， 上帝啊，让我们真的真心的在你面前专心祷告。我很少看到你向上帝真心祷告的时候会跟别人说，上帝啊，是我的男人不好，是我的女人不好。上帝不会的。当你在专心祷告的时候，连饭都放下吃的时候，上帝，我关照你，你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的？求神帮助我们。很多的时候，今天你有很多的难处，我知道，但是神是不是在这样的时候已经提醒你了，你可以把你放下这一些最重要的，哪怕吃饭或者是其他的休闲，你能不能来专心来依靠我，来寻求？耶稣没有反对正确的祷告，他只是定了那错误的祷告的罪，但是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祷告，进食祷告，来跟神有相遇。17节说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。耶稣要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梳头洗脸，和平常一样，不要让人看出有什么样的特别。不叫人看出，乃是只要叫你暗中的父看出。因为进食是人和神的事情，不是人与人的事情。记得哦，当你进食不食的时候，是你跟什么？神的事情，不是你跟人的事情。我们进食唯一的对象是神，是暗中的父。为什么说父是暗中的父呢？表明进食是人与神的一种特别的约会，表明你需要单单的依靠他，依靠他的供应和他的带领。耶稣在他的话中，在批评那些热心的宗教人士在人前进食，但是我们真正的信徒却只在神的面前进食。 虽然耶稣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徒该什么时候进食，进食要多少次，但他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来进食。他要我们谨慎，在暗中与神相交，不虚伪，不做作，不让人看见，也不让人知道。他只是应许我们，正确的进食一定会蒙受神的喜悦和赏赐。就好像耶稣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做善事的时候会施舍，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的施舍的事在暗中行，在暗中，父在暗中必然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哇，你如果坐在暗中人不知道，神怎么样赏赐你？如果神人都知道了， OK， 神说你已经得到了，他们已经得到了赏赐，我就不再赏赐给你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有人是暗中在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需要把它在明中来宣扬出来， OK， 除非神自己兴起环境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了解什么是错误的进食和正确的进食之后，我们就接着要来讲什么样的情况中我们应该进食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学习进食呢？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从来还没进食，我也盼望你能够来学习操练不食。有的时候你需要不食，安静来等候主。当圣灵感动和催逼，如果你有了心头有一件某一件事情已经到了不想再听任何人的声音，我们常常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找朋友， OK， 讲了很多人的话，然后你的心都浮躁的不得了，你不知道怎么样。那个时候如果神说你不要再听任何人的话，只要想跟神独处，想要听到神的声音，想要寻求他的带领，这个时候你应该赶快啊，赶快进食，安静下来，连饭都可以不吃，你可以安静下来为这个事情单单寻求神。耶稣怎么告诉我们？凡叩门的什么开门，你寻找的就让你什么寻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在生命中有过这样的被应许成就的事情？可以操练了，你信主已经三年五年了，你可以操练了。再来看为一些特别的需要，这个需要可能是你个人的，可能是你家庭的，可能是朋友的，社会的，国家的，或者教会的侍奉，神的托付，你可以为此刻苦己心来到上帝面前进食。你不要让人知道，你自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碰到难处，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觉得无力，当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受到很多拦阻的时候，当你知道自己无法胜过，特别在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进食祷告来支取上帝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人在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能不能？神给你很多的机会让你能够亲近他，还有就是为罪痛悔。当你深深的为自己的罪痛悔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来进食的。我们讲到圣灵感动和催逼，大家可以想到吗？圣经中有但以理的例子，但以理进食祷告，为了寻求上帝意象中的明白的意思，他进食祷告多少天啊？三七，21天呐、啊！这个祷告进食祷告惊动天庭了、啊，神派了天使长米迦勒都去帮助啊！大家知道吗？你可以看到，当你进食祷告寻求神的时候，神要让你没有路走了，但以理就开始为这个。是吧？我们也看到为了一些特别的需要，大家知道像以斯帖，大家明白吗？以斯帖已经面对，她是个皇后，今天如果今天不是跟君王去讲说的时候，他们的民族可能被哈曼整个灭掉了。这个时候她讲说，神啊，我死就死吧。那怎么办？死就死呢？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要叫所有的犹太人的百姓跟他一起来什么进食。特别的时候，当然今天特别的时候，可能神没有将一个特别的像国家的大事放在你面前，但是可能将一个家庭的，你工作中的某些难处，或者你亲子关系上的某些难处，当你带到面前，你不得不向神来祈求啊。当我们要寻求上帝大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想一想，耶稣也是一样，当他面对征战激烈征战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当圣灵要有一天要把他带到旷野中接受 魔鬼试探，而这个试探是以后所有的人都会经历的。那个时候他靠谁啊？靠圣灵的力量啊，禁食，连续的禁食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畏罪痛悔的时候，我们在圣经上其实也看到这样的例子。以斯拉当他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八十年前，他之前的八十年，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已经把圣殿建立起来了，但是八十年之后神差派以斯拉回去做什么？那个时候圣殿没有毁掉啊，他去做什么？他看到原来属灵的圣殿毁掉了，很多的犹太人，包括从长老开始到下面很多支派的领袖，他们都开始跟外邦人通婚，去敬拜外邦人的神，一个表面的圣殿已经不复存在了，有一天要不复存在了。所以他里面痛心悔改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上帝的面前，在祝棚节开始全民开始禁食祷告，流泪悔改。我们看到大卫他犯罪，他在地上不死七天呢，在上帝的面前呢，禁食悔改。哎，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求神帮助我们啊！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禁食了？什么时候是一个正确的禁食？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想到禁食了，或许即使想到也很少会去实际的禁食了。耶稣我刚才说了已经定了错误的禁食的罪，但他没有主张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把禁食这件事情抛弃掉。我们可以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学习禁食，如果你还从来没有禁食过，或者你从来没有正确的禁食过，那么我今天牧师也是给你一个教导，说你可以试着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其实可以借着禁食得到生命中的益处。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学习禁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操练敬虔，操练敬虔，敬虔是可以操练的，操练敬虔，敬虔操练，这圣经上的话。我们可以借着禁食来亲密于上帝的关系。如果你说你信主了，你这辈子还没听到过上帝对你说话，有人常常说，哎，你怎么听到上帝说话的？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渴慕，希望听到上帝的声音，真的你的生命中遇到了这样难处那样难处，是你一直跨不过去的，你能不能学习敬虔操练呢？你真心的向神求话语，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晚上神就可以给你话语。敬虔操练，你如果禁食的话，很多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人，而没有看到人背后的上帝。做事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因着人的感觉错了很多事情，这个人怎么看，那个件事情怎么样，讲来讲去都是人的话。我们能不能先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神啊，这件事情是你的旨意，我先这么做。学习操练，因为你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，所以听来听去都是人的声音，看来看去都是人的脸面，你能不能去这样做呢？操练，有一天你操练成功了，弟兄姐妹是看得到的，你的生命的成熟，里面的沉稳，你跟神的关系，还有什么使人谦卑仰望神，不再靠自己的作为，而是仰赖神的大能。一个会禁食祷告的人，他里面会有一种谦卑。你连每一天的饮食都是谁吃的？神吃的，不是靠你自己做功德来的，你可以放下的，神也可以拿掉的。所以当我每一次禁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能够仰望他的大能，为每一次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向他感谢，不再依靠自己，是吧？多少的时候我们常常来犯愁，吃什么，穿什么，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是为着吃为着穿来活着的。常常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在 这一种好像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中这么进行。我们能不能借着禁食祷告来思想，不再为吃什么而活，懂得耶稣的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你禁食的时候会懂得这句话的，真的很奇妙的。你心如预备好了，禁食的时候肚子不太会饿，你如果 不预备好，你到了时候肚子呱呱叫。你可以试试看，神就这么那么厉害，你真的为神真的愿意来寻求神，神在那个时候就把你整个的感觉，身体的体温就开始改变。 借着禁食祷告，你可以常常思想天上的事，提醒自己，我在地上只是一个过客。我们思想神的关系，因着爱的缘故。还有，在北美大家知道，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安舒的、休闲的、安逸的。虽然大家都很忙，在安逸休闲的生活环境中，我们如何借着禁食祷告不放纵肉体，养成节制的品格？你禁食嘛，禁食就是我想做不做，放在旁边 OK， 这样以后你就慢慢操练自己，不会随着自己肉体的情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一个人里面就养成了一种深层和内敛的属灵品格。多少的时候我们生活就被一种陋习所辖制，好像保罗说的，凡事都可以做，这个事情当然不是道德层面，但是我盼望不受辖制。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被我们的习惯陋习嗜好被辖制住了，每一天好像都是重复的去做，这不做就不行，这个电视剧不看我就睡不到觉，哎，这个东西我不做我就心神不宁。能不能把你的奶瘾给割掉呢？禁食，你一禁食，神就对付你，圣灵就对付你，给你力量胜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已经多年了，如果今天上帝的话给我们好像是一些提醒，叫不要这么做，但是我们可以倒过来说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年你在加利利的海边的小山坡上，对着那一群跟随你的人讲说了这番宝贵的话。2000年过去了，在圣灵的光照中，我们似乎觉得耶稣仍然坐在我们的面前，跟我们讲说这些宝贵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、小性、悖逆。主啊，在做每件好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希望，下意识的，有时候会希望来证明自己，或者被人能够来赞扬。多少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心被你所砸到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成为一个坦然的人，成为一个能够承认自己不足的人，成为一个能够愿意悔改改变的人。教会也是如此。但是主啊，你多么盼望我们能够走上一个正确的路，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进入跟你的那种亲密的关系。因为我们被爱和恩感，因为你跟我们立了那以血作为标记的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特别是在今天安舒休闲的这样一个后基督教时代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的心能够警醒起来。愿我们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愿耶稣登山宝训所有的话成为我们的光照、陪伴和祝福。求神你恩待你的教会，也恩待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感恩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